啊，今天的题目是啊，这是天赋世界，这是天赋世界。我们将着重从神的话语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新约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的这句经文，好不好？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然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在我思考这句经文的时候，有一个词非常的显著，它就是说是明明可知的，明明可知。这是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是明明可知的吗？不是。不过从上下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指的是所有像我们一样平凡普通的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明明可知的。可知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说我知道，我一定要有一个知道的对象，知道的是神的永能和神性。怎么知道？保罗说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道，记着什么？而且保罗明确说，这永能和神性是眼不能见的，眼不能见的。在保罗那个时代，我们还没有显微镜，我们还没有望远镜。他说眼不能见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从理性上是看不到的，但是通过所造之物，居然就可以晓得，这是为什么？这句经文不住的让我思考下去，为什么保罗说所有的人，无论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明明可知？有点严肃啊。现在我们在讨论正题之前呢，我们先思考一下人对作品和对作品的回应这样一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都知道这一幅，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一幅画是米开朗基罗的那个西斯廷天顶壁画中的一幅，叫做创造亚当。它是一幅壁画，是画在那个天棚上的，在梵蒂冈。像这样一幅画展现在你面前的，像这样一幅画，我们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你会不会觉得他在向你传递一种信息？可能如果说对西洋的绘画没有什么兴趣，如果说对基督教文化没有什么兴趣的人，可能从这幅画是两个人嘛，一个人没有穿衣服，而且好像挺好看的。在我自己去梵蒂冈旅游的时候，在我看这幅画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好看的，然后就走了。但事实上是这样吗？我只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我们把这幅画的右边挡住的时候，看这边是亚当，他是一个非常俊美的男性的形象，很年轻。但是呢，他一只手画了什么？等一下，他的一只手举在那个地上。对吧？他整个的表情，包括他的手，包括他的身体，他依靠在大地之上，他好像很没有力气，而且整个画面好像是静止，整个画面好像是静止。怎么样？当我们把他的左半边挡住的时候，你看上去了 ，Hello， 怎么样？没事，不用。继续啊，当米开朗基罗用一个这样一个成年的男性的形象来代表创造亚当的天赋的时候，你看天赋是漂浮在空中的，但是非常有动感，而且没有任何的依靠，而且不像亚当只是单独的一个形象，天赋是被众多的形象簇拥的。而且你看他虽然白发苍苍，他的手他的身体都展现出一种力量，整幅画面表现出一种动感。如果说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中间的时候，你知道创世纪当中
神向亚当的鼻中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你看上去有用手指接触来代表他对这口气的理解，但你看这两个人的手指好像是在一起，中间又有一点点的缝隙。如果你盯住他看的话，你马上能感觉到啊，就是静止和动态的一个交接点。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意味着永恒与自然世界的接触吗？如果我们看到整幅画面的整体，就更有意思。你看，亚当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即将创造他的天父，而天父却把他的目光注视在即将被创造的那个点上。什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再看右面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形象，你会不会觉得它很像人的大脑？啊，大家注意看，这个整个这个圆，好像有点圆形的这个结构，会不会像人的大脑？这又意味着什么？难道是神把这个大脑的功能给人的时候，就是人就被创造了吗？这是问题的答案？
我只有问题，我没有答案。这是一个例子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人类有的时候会创造一些作品，比如说绘画，比如说小说，比如说啊音乐，但表达的方式呢，却不一定非要用。比如说这幅画呢，它就通过颜色、结构、形象以及它所烘托出的意境来作为它的表达方式。
其实啊，它也是作者在说话，他透过他的画告诉你。他在画什么？如果我们可以认同的话，就是我们对当我们欣赏一部作品的时候，我们人会产生有回应，就会形成鉴赏啊、影评啊、不够感一类的东西。有一句话很有名，他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汉姆雷特，代表着我们这个不够感的见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吧？那我要问一个问题。那么到底有几个哈姆雷特？是一千个哈姆雷特还是一个哈姆雷特？这同样又是个问题。而且我要问，谁有权揭示答案？我刚才问的所有问题啊，这个亚当为什么看天父啊？天父为什么看着他的手指啊？谁有权揭示答案？如果大家可以认同的话，作者有权揭示他对他作品的诠释。下面开始进入正题啊。我们的信仰说，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是透过神的启示。我想大家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都接触过这样的一些概念。我们讲神的启示呢，要分两大类啊。一类呢是特殊的启示，特殊启示呢就和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就是圣经相关的。是和耶稣基督本身相关的，而且它是关乎着救恩的预备、成全和实行。同时呢，我们相信神不仅仅透过他的圣经向我们讲话，神不仅仅透过圣子耶稣向我们讲话，神也透过他的作品向我们讲话。我们也叫做自然启示，也叫普遍启示。自然启示呢，也包含着两个重要的领域。一个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比如对于啊绿绿的图片来代替；另外呢，就是人的良心啊。从这两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认识神的一些性质。OK， 我们把这些放在心里啊，我们继续下去。我们刚才讲了，自然启示主要关乎于人的创造，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翻开创世纪，没有比创世纪更直接的揭示神的创造。时间关系，我们只读几节啊？我们一起读创世纪一章第三节。神说：“大家再读一下，反转啊，找到了吗？创世纪一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啊，一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再读第六节。神说
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第七节，
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
我们再来读第十四节，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记录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OK， 其实关于啊创世纪的解释方式有很多很多啊，不同的解经家也好，不同的神学家也好，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去解释创世纪。但如果说我们注意到这样下一个现实，比如说我把这些啊放哪个，神说要有光，然后就说就有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最后说是就这样成了，神说天上也有光体，是就这样成了。如果我们可以认同的话，神似乎在告诉我们，他是用他的话语成就他的创造。The word of God was completed through the word of God. OK， 那我们中国的创世传说可能是盘古开天辟地啊，但是在圣经中，神说神是用话语的方式创造这个世界。OK， 这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在诗篇中有这样一个经节，是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感谢主。我们讲了，有了一个作品，也有读者。这读者是谁呢？这读者就是我。当然我们自己也是神的作品，但我们也是神的读者。有读者，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写出读后感，比较优秀的读后感就会被记住。比如说在公元前三世纪一直到公元后二世纪啊，流行的这个斯多亚学派，可以说就是这读后感的啊一个在古代世界非常一个杰出的代表。他们说通过观察这个自然，看到一切花草树木、阳光雨露都是这么有规律的、和谐的存在一起，于是他们说在这背后有一个理性，宇宙背后有一个终极的理性来操控的这一切，他们管它叫做 Logos， 中文翻译就叫做道。说道是所有自然现象背后的那个理性，依靠着这个理性，自然现象展现出了一种和谐的景象。依靠这个原则，苏格拉底学派进一步看到了在不同领域当中，它就能展现出道在各个领域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我们看到种种的生命形态，无论是大到像大象、鲸鱼，或者小到像细菌、病毒，在生命现象当中，它背后有一个总的规律是可以学习的。于是你叫它 biology。Logos 这个词在英文的翻译就是 logic。biology 其实中文的正确、更正确的翻译应该叫生物道啊，但我们知道，我们一般来讲在中文翻译我们叫生物学。啊，我们这儿有一个学中文的，其实一字之差，学和道，它其实对我来讲，它展现出我们的中国文化当中有一种浓浓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人文主义背后其实有人文主义。同样啊，以此类推，在山川河流啊，花草树木的展现啊，我们叫它 geology 啊，地理道啊，灿烂的星空中有天文道，有 knowledge 啊，整个生态系统中也有生态系统的道理，叫 ecology。另外两个呢，心理和社会呢，我用不同的颜色，因为它们特殊，是因为它们涉及到研究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道理，人。那今天呢，我们的专注点呢，在自然的现象。OK， 我们读过了一个古人的读后感，让我们来读一个 新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中国啊这很有名的公众人物啊，方舟子，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无神论者是谁》。他说，如果神是存在，只要他与我们这个世界有所沟通，那他就是可以检测的。如果神是无法检测的，那么他就不与我们这个世界沟通的，那样的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其实这两句话说出了很多无神论者的心声。你说神有神，神在哪儿？我用望远镜看不到他。苏联的宇航员到了太空之中，第一件事说，我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没有神。在哪儿？我现在有显微镜了，看不见，神在哪儿？啊，你说啊，他可能在世界之外，那他总得跟我们的世界有所沟通吧？他沟通的方式是什么？我可以看见吗？哪里有点点蛛丝马迹啊？这是不是无神论者的心声？这是不是我们心中的问题？无神论者说的是正确的吗？我看，其实稍微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述论断成立是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人类可以检测出一切的现象。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样？第二个前提是，人类需要了解一切神与世界沟通的方式，是不是这样？第三，对于我们来说不存在，就是不存在。这三点是方舟子，如果说方舟子说，我当时是凭着我的理性来写作的，他就必须要承认这三点事实。于是我们看到，表面上，当我们把这个盖上的时候，非常有逻辑的一句话，非常有思想，非常理性的一句话，他所依靠的这些前提却显得比较的不可行。OK， 但是呢，这也是一种不后感。不后感不是答案本身，不后感不是答案。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啊，我们不会去刻意的去说啊，这个世界有神和无神，我觉得是非信徒来的，而是会去啊，时不时的会动动一下自己，比如说去查查星座啊，什么分分命啊什么，这是一般的。我们从中国来的啊，我们的同学们、朋友们，哇，他们都会做，但这也是一种不科学。我们必须要提到科学。其实无神论者经常用科学当作武器来攻击一切有神的信仰。那么科学是什么？科学，按照它的汉字的意思，我们来拆字啊，来大家一起学一下。其实科学这个词呢，它不是中国自己创造的。科学这个词来自哪？来自日本。来自日本。近现代以后呢，日本早造出了科学这个词，然后通过文化反哺的形式回到了中国。科这个字是禾加斗，禾就是小禾苗，庄稼，斗啊是一种量器，对吧？禾和斗放在一起，好，科学就是测量的学问。哎，这个很形象。因为科学非常讲究实验，讲究实证，这是科学的特点。英文呢 ，science 这个词呢，其实它是从拉丁文过来的。拉丁文它的字根叫 sio，sio 就是知道的意思啊，就 I sio 就是我知道的 ，science 就是关于我知道的解释。OK， 啊，这是07版的，台版是和我原来的两一样。哎，但如果我们稍稍的离科学近一步，我们发现科学会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成分，我用四个图来代表。第一，科学需要一个用地球来代表一个对象，科学需要研究一个对象。如果这个对象不存在的话，科学无从谈起。我们回到原来的那个例子，假如说创造亚当这幅画不存在的话，又何谈鉴赏这幅画？假如说金庸从来都没写过啊《射雕英雄传》的话，我们又怎么评论武侠？这个对象是很重要，就像科学，它需要测量，也要有东西测量，假设是很清楚。另外呢，我们用眼睛代表观察，也就是说，光有物体还不行，它得人得接收到它的信息。比如说，我知道有那个我不知道有金庸小说的时候，即使它存在，对我来讲，我没有办法去了解。但是它还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有我一个朋友说，哎，这本小说武侠小说可好了，我 看。
嗯，
不错不错，我就开始写读后感了。郭靖非常侠义，杨康坏人一个这类的读后感。
但光有观察，我们还需要人的这个理性思维的，把这个观察到的信息、收集到的信息，比如说那个手指啊，啊那个啊亚当的胳膊是不是杵在地上，这些信息，在我的头脑中，经过理性的思维的方式，以人可以理解的形态发射不用自己来找啊，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当这种这四个因素都具备的时候啊，而且我们就可以说，科学啊也是对神创造的世界的一种读后感，只不过这种读后感关注在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关注在自然现象背后的逻辑，关注在自然现象背后的秩序。我们再走进一步，我们知道科学这个话题太大了，我们特别拿出科学的一个领域，物理学的一些皮毛，来展现一下物理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读后感。我管它叫读后感，便于我们理解。它所研究的物体是一样的，都是神创造的这个世界，都是神创造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一直在以自然现象的形式对这个世界来讲话。OK， 在大概2500多年前啊，一个古希腊的科学家叫阿基米德，他就写下了这样读后感：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棍子，我可以撬起地球。这是他的读后感。到了大概啊不到500年前，伽利略他登上了比萨斜塔，他把两个重量不等的铁球从塔上扔下去，于是我们就有了小学语文当中很著名的一篇文章，叫两个铁球同时着地。从这个实验当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啊，物体下降的速度和它的质量是没有关系。继续进行下去，牛顿发展了什么？牛顿的读后感是什么？牛顿的读后感是自然哲学与数学原理，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他发展的经典物理学啊。有的说万有引力都讲过，一个苹果启发了牛顿，这个事情是不是事实？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是苹果的确是往地下落的这个现实。OK， 牛顿的发现在当时的历史可以说是惊天地的发现，一时间人类几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被这个定律所来解释，而且由伽利略和牛顿这两个人，我们一般来讲称他们为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从此之后，科学这个领域的读后感就层出不穷，一天接一天，人类就是我们讲的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但是呢，历史没有停在牛顿那个时刻，历史还在继续写。历史又给了我们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给了我们他的读后感是什么呢？是相对论。历史也给了我们普朗克，他的一个读后感叫做普朗克常数，也就是说他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我不是学物理的，所以我不太懂，但是从科普的方面我知道，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宏观科学理论统一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有一定矛盾的。但是呢，似乎没有人会相信这两个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矛盾的理论背后和这样的那个规律本身是矛盾的。不，人们总是说这规律一定是什么，它一定是和谐，一定是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要继续来研究，我把这两个领域两个科学理论和谐起来。这是科学家们，尤其是物理学家们现在一直在做的。哇，这两个领域已经突破了我们普通人的一理解，突破了我们普通人的理解。而且但是关于读后感这个故事还是继续进行下去。有的时候啊，这个读后感真的就成了一本书。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非常伟大的科学家霍金，他写了一本书就叫《时间简史》，就是他对时间的读后感，对他的宇宙观的读后感。我们从这本非常有名的科普读物当中我们知道了大爆炸理论，我们都知道黑洞，知道虫洞等等等等。但是今天啊，历史还在继续，我们又发现了，我们还有看到新的信息，居然又出现了反物质、暗物质。你们知道前一段时间欧洲花了很大的功夫建立起来一个叫强子对撞机，
就是为了要研究这个暗物质和反物质的性质，甚至他们要模拟大爆炸起初的那一刻，要寻找一种叫做上帝粒子的物质。那我们不禁要问了，历史还在继续，未来呢？我们还会发现这个？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图啊，我们要看到，无论对于阿基米德、对于伽利略、对于普朗克、对于霍金，他们所要研究的这个世界就是一样的。如果反物质今天存在了，它昨天也存在，前天也存在，在阿基米德那个时代也存在。但是我们由于我们观察手段的限制，由于我们思考方式的限制，我们可以写出不同的图。我们得到了这个结论，我稍微思考一下关于自然律的问题。自然律其实就是斯多亚学派所说的那个道，但是呢，道这个词本身在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它有非常复杂的内涵，所以呢，我不愿意用道这个词来指代自然律，我就用自然律这个词。但鉴于自然律这个词本身在我们目前一个世俗主义的环境下，它被自然主义污染了很多，我用引号以示区别。OK， 我们达成了共识，我们就继续下去啊。我们看到科学理论和自然律的关系和区别。科学理论和自然律的关系和区别。一，我们得看到科学理论它不等于自然律。科学理论不等于自然律。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任何一个这边的突破感就是这背后的自然律的话，我们的科学就在那一刻戛然而止，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所有的现象都被解决。但是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不，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秘密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一定不是那个自然律。所以我们说科学理论不等于自然律。就是回到我们的比喻当中，我们也承认，如果说我的突破感它一定不等于作者本身的想法，作者知道的最终的解释权是在作者，而不在写突破感这个人。不能说我是一个红学家，你知道吧，我研究《红楼梦》好几十年了，我说的一定是对的，曹雪芹就是这么想的。那你得把曹雪芹从那地方叫出来跟他商量，对吧？那我说啊，自然律科学理论是对自然律的模仿和揣测。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其实模仿的成分更多，他似乎啊，他想翻译成自然律的话语，把它翻译成人的话语，然后用人的话语去试验是否能够反过来应用于那些现象当中去。这是科学理论对于自然律的模仿。OK， 第三个就是科学理论的存在依附于自然律的存在。我就不回到刚才的分析了。我们看到，我们已经讲过了，其实。如果说武侠小说不存在，如果说创造两张这幅画不存在，就无从谈起对这幅画的鉴赏，对这幅小说的突破感。也就是说，科学理论依附在相信现象背后有一个规律，因为它以现象的形式反映了出来。我们做的工作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实验，把那个现象背后的规律解释出来。OK。叫模型，但解释为什么说是模型呢？它一定要加上条件而且是只是从某个角度看非常像。比如说上面这个飞机，如果只是从形状上看，它比较像，对吧？我说是这个是飞机吗？有的时候你会说是飞机，但让你说你到时候去坐这个飞机走吧，你会觉得哇又套电话同样的，但有的模型做得非常逼真，比如说。这个出租车汽车，如果说我不告诉你它是个模型的话，可能很多人觉得，哎，这不是汽车吗？有的时候，我是用这个比喻来告诉大家它是一种模型化的东西。同样还有沙场。现在我要谈到我们今天分享当中可能比较重要的问题。我要讲科学家得相信些什么？这个话题非常的 aggressive， 因为现在的科学家往往会说。 No, I don't believe in anything. I believe in facts. 我不相信，不要跟我说相信，我相信证据，我相信实验。
那我为什么说我想挑战一下，是不是科学家不相信？
大家给我加油！连科学家也相信自然论的存在，这是其实对刚才的一个总结。刚才已经一再说过了，科学研究有一个要素，就是研究的对象，它一定需要一个研究对象，而且光有对象还不行，它有对象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背后所展示的一个规律。OK， 所以说自然论的存在是我们需要认识的，还有就是自然世界被自然律所支配。自然世界被自然律所支配，只有在自然世界被自然律所支配的前提下，我们翻译的这个自然律才有可能被反过来应用在这些自然现象，应用在这些现象。于是就造成了一种现状，一方面呢是人造的定义与 man-made law， 一方面呢是 natural law。在很多情况下，因为我们今天的科学发展非常快， man-made law is as good as natural law、啊、它和自然法则是差不多，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在我们一般的通常的自然环境下它是适用的，但是呢它并不等于 natural law。 我们知道当它太高太快或者太重的时候，它就不适用于经典定律。另外我们再请牛顿先生出场、啊、用这个图来表示一下自然律的存在。当一个苹果落在他头上的时候，牛顿想的不是谁撇了这个苹果，他要想为什么这个苹果会落在我的头上，为什么这个苹果会往下落。在这个现象背后，我想是可以寻找到万有引力定律的。我非常欣赏牛顿说的这句话，他说我不知道世人怎样看我，但我自己以为我不过像一个在海边玩耍，不时会发现比寻常更美丽的一块软石或一块贝壳而沾沾自喜。至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海洋，却全然没有发现。我不想在这里评论牛顿的信仰，还是不是基督徒啊？但至少牛顿的科学态度让我感受到一丝谦卑。我第一次抛出这个图，在基督徒的世界观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人类所发现的科学理论是建立在物质世界的现象的基础上，在物质世界现象背后有个自然律，自然律在掌控着物质世界的现象。 OK， 下面一个小短片啊，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台词是我杜撰的，不过希望能够揭示一下啊，自然律科学理论这些比较让人费脑筋的概念。牛顿先生说，感谢上帝，我所发现的法则让我明白了苹果为什么都在我头上。爱因斯坦说，不，牛顿先生，你还不知道，特别是当那个苹果太大或者速度太快的时候。牛顿说，哦，真的吗？哦 ，really？ 爱因斯坦说，真的，不骗你，真好 ，really。 那牛顿又问，那您知道吗？那您知道吗？您回答说我不知道，那您知道吗？而且爱因斯坦如果说可以这样说，说这样说的话，什么叫这样说的话？就是按照这个逻辑的话，我想我也不知道，我想我也不知道。那到底谁知道？到底谁知道？我选对号了。好，接下来，到底谁知道？就回到我原来那个问题，对吗？到底是1000个哈姆雷特还是1个哈姆雷特？我还要再次强调，谁有权利回答这个问题？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那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关心的问题不是1000和1的问题，他关心的问题是生存还是灭亡，那是一个问题。继续，科学家的观点是 OK， 这个可能不要想一想啊。我觉得科学家需要相信自然律的应用范围是泛空间和泛时空。这个很抽象是吗？首先，自然律不受空间的限制，它有全在性。做一个比喻，幸亏啊，伽利略在比萨斜塔扔的是2个铁球。如果是他扔的是一个是羽毛，一个是铁球的话，我想是眼睛啊，
我想就演了。但是呢，同时呢，你说是自然力演达了吗？我们不相信自然力演达，我们说可能是我们这个科学理论需要被修改，需要设定限制啊。如果说彻底不适用的话，我们要进行扬起。那我们就发现，如果说我们在月球的时候，月球空气稀薄，铁球和羽毛它就可以同时落体。所以说，作用在地球上的这些规律，同样作用在月球上。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自然律不受空间的限制。这也是我们很多科学家做研究，特别是我们在强调做宇宙学方面研究，它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在地球上发现的自然律，同样要适用于外在。OK， 第二，自然律不受时间的限制。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过去的事情好理解，那就从我用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的啊，那个阿基米德，他所发现的这个定律定理也好，但我们今天我发现，虽然说得加上一些限制，但它基本上还是有道理。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从现象背后总结出来这个规律，和我们现在从现象背后总结出来的规律是一致的。那我们要问，未来呢？很抱歉，朋友们，我必须得告诉你们，我们必须要相信未来也是这样，不然我们以什么理由把今天的知识传递下去？科学家们需要相信，今天作用于世界背后那个自然律，是昨天作用于世界背后的，也是明天将要作用于世界背后的。于是我们可以说，自然律有这样两种性质。它好像是在空间和时间之上，却又借着物质的现象表现出贯乎于空间和时间之中。继续，牛顿先生又出场，科学家们还需要相信，科学家们需要相信自然律，它不是物质，它不是物质。为什么说呢？因为自然律是透过物质表现它的现象，它是支配物质，而且它通过作用在物质上的果效来显明自己。于是我们可以说，自然律是对物质现象的启示，以至于我们无法也无需为自然律再找一个解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目前的科学理论建立在相信自然律是真实的，它就是那个我们要找的答案，而我们不需要为这个答案再找答案。 OK， 而且当我们说为什么只有作者才有解释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权利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大家稍微 The authority of explanation is based on absolute ownership， 所有权是解释权威的根据。于是当我们说金庸是最有权解释他笔下人物的时候，是建立在金庸对他笔下人物的绝对所有权。 OK， 继续，科学家们还需要相信，他需要相信啊，自然律呢是正确的。这个逻辑看起来比较方便，但确实呢，实实在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只有自然律是正确的，科学有个前提，就是说我们所观察的现象本身是实际的，是实在的啊，它并不是一个虚幻的。自由于作用在物质背后的自然律本身是正确的，我们所发现的科学理论才有其相对正确的一面。因为我们在认识正确的东西，我们可能还不够正确，但我们在接近这个真实，接近这个真实。下面这一点就更夸张了，我说自然律是全能的。哇，为什么我说自然律是全能？从哪个角度说的？我说自然律对自然有绝对的权利，大到广阔的星系，几万光年的星系，几百万光年的星系，小到夸克，没有一个物质
不在自然力的控制下，科学必须要采用，不然如何去说你的科学理论可以去解释一个遗传的现象？你要相信自然力对于自然是有绝对权利，而且注意我说的是自然律，不是科学。你不可以说科学对于自然有绝对权，你只能说自然律对自然有绝对权。当我们把科学绝对化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偶像化科学。OK， 当我们把科学绝对化的时候，我们就在偶像化科学。科学家还叫相信什么？说自然律啊是理性。为什么自然律是理性呢？我们看到啊，自然律的运行，您觉得它是很可靠的，它不乱来。啊，苹果今天往地下飞，它不会无缘无故的往天上去。换句话说，它似乎没有人的那种感情冲动。另外呢，自然律是可以被认识，它有可以被理解的含义。怎么说呢？说爱因斯坦的一句话，爱因斯坦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是一个可以说接近自然神论者。他说，这宇宙背后最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就是它竟然是可思议的。就是说，这么复杂的自然现象背后，居然是适合人的理性思维的方式来理解。这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其实我说自然律似乎，我们先不管它是不是有生命的，它似乎展现出了一种智慧，展现出了一种智慧。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么复杂的自然现象居然可以用非常简洁的数学公式来表现，还有不同领域的科学居然在一起不矛盾，而是能发现数学可以作为几乎所有自然学科的工具，这一切都在背后和谐统一在一起。这一切是我们做成的吗？不是，我们只是通过我们的能力把它发现出来，在我们发现以前它就已经是和谐的，它就已经是统一，它就已经是融洽。最后我们得说，自然律是说话。如果说你不认为说话就只是我这样说话了，我已经在今天强迫了很多次自然律透过自然现象向我们传递信息。你说自然律透过自然显明自己，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它是有语言的功能。据我们所知，语言的功能似乎是更属于智慧，更属于智慧，因为它表现了一种逻辑方式。 OK， 最后一点，科学家需要相信什么？最后我先引用康德的一句话。康德是谁呢？康德可以说是影响近现代西方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哲学家。他在思考永恒的问题之后，这句话就写在了他的墓志铭上。他说，有两件事情让我越思考越觉得神奇，心中也越觉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和我内心隐隐作用。这句话普通人说出来可能没什么，但如果是康德就在笑，因为康德是影响爱因斯坦，影响近现代一系列科学家的。我不懂他的合理性批判，但我特别鼓励大家有兴趣的话去了解康德。他对我们受理性主义或者说传世刀强调科学的人或一定的启发。最后，说自然律有奥秘，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盒子外面的世界。每当我们解开了自然界背后的一个谜，我们就同时发现还有更多的谜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类对这世界的认识，从天圆地方到今天，我们认识到反物质、暗物质，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不是终点，还有更多的、更奥秘的、更隐藏的信息，我们还不知道。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会向我们显明，也许那样的显明又将掀起一场科学的。不仅是宏观，我们看到微观，我们目前认识到的最小的粒子可能叫做夸克。那么有没有比夸克更小的粒子呢？夸克本身有没有结构呢？目前没有答案。但这不代表这个问题本身没有答案，是人类还没有答案。 OK，所以我们说自然规律有一定奥秘性。现在我们要静一下，我们要好好一下梳理一下我们的神经。我们已经进行了太多的理性的思考，我要总结一下，叫自然律的神性。 自然律是体，自然律是存在，自然律是永恒的，自然律不是物质，自然律是正确，自然律是全能的，自然律是理性的，自然律是说话，自然律有奥秘性。我用这个点表达，我还不知道。其实我们的理性是有限。那同样，回到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有怎样的神性？我们看到神是无所不在，我们看到神是永恒的，说我是自有永有。我们看到神是个灵，神是个灵，就是说他不是物质，所以敬拜他要靠什么？心灵和诚实。神说他是真理，他有丰富的恩典和诚实。这个诚实在旧约当中就是真理的意思，在新约，耶稣基督更是向世人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可以看到，神是全能的，神是全能的。好，有一句耶稣基督说的话，在人看来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创世纪十七章一节的说到神的全能性，我们讲到神是智慧。这样就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也看到神透过自然启示我，诗篇十九篇说，诸天述说他的荣耀，诸天述说他的荣耀。我们也看到神有无尽的奥秘，无论是在生命记当中，他说隐藏的事是属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在约伯记，神和约伯对话当中，神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知道吗？”说神有无尽的奥秘。在这里，我不得不停下来一下，我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自然律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性质，和圣经中所启示的神的这种性质，有一种连贯性？有一种一致性，有一种和谐，这是我目前认识的方式。我们说人在观察自然，人观察自然之后呢，发现自然背后蕴藏的自然律。于是我们看到自然律在支配着自然，于是我们就对这个自然律产生回应，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科学。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自然律展示给我们一种永能和神性。从基督徒的世界观，从我们信仰看，再回到创世纪，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是就这样成了。神用他的话语，所以我要说，这永能和神性指向的是神的话， The Word of God。 于是我们看到我们人回应的其实是神的话，就是神透过自然对我们的启示。我们阅读神的作品，我们写下读后感，但事实上呢，是神用他的话语创造掌管自然界，而他透过自然启示。我希望这幅图能够让我们理解自然律中的所包含的永能和神性。自然律中所包含的永能和神性，这个领域，自然律的领域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于是是明明可知，明明可知。希望从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可以更加理解。好，我们看神创造自然是用他的话，那么神的话究竟代表了什么呢？神的话难道就像我们所说的这样的语言吗？为什么他可以创造天地？我必须回到圣经当中，我们看创世之初是什么样的？创世之初是地什么？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空虚混沌是什么意思？英文是 without form and void。Without form and void 的意思就是没有秩序，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那我们看神说了一系列的话，神说，然后事就这样成了，神说事就这样成了，这样的结构在创世纪第一章中重复了很多次。最后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的时候，神说神看的一切都是好的，英文是 very good， 但是希伯来原文是 top， 这个词的含义非常的丰富，它包含善，包含美，包含秩序，包含意义。于是我们看到当神用他的话语创造完世界之后，它展现出的是和原来初始的时候不一样的状态，它变成有秩序、有意义、有价值。那么人也说，我们要寻找人生的意义，我们要寻找人生的价值。是怎么在创世纪告诉我们，如果要找到意义和价值，我们需要找到神的话。你在诗篇119篇说，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他说万物都是你的仆役，神的话有绝对的权利，而且神的话不变，他就安稳的在天上。他用他的话启示了阿基米德，启示了伽利略，他也用同样的话今天在启示今天的科学家。也同时万物没有例外，都在他的话语的掌控底下，我们的自然世界就一直和谐的运行了，再也没有空虚。我看神的话，神不仅仅用他的话语去创造世界，去掌管世界，神的话语还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话，这就是神所赐下的十条诫命。神说的话语中不仅包含自然的方面，还包含我们的道德的。他告诉我们，你们的行为不是随随便便的。于是我们要说，我们心中也有一个律，这个律我们可以叫它道德，也可以叫神刻在我们心板上的律法。神也在旧约当中显明他的恩典，对以色列人赐下他的十条诫命。我们看到了神的话语创造世界，神的话语掌管世界，神的话语还赐下律法，同时神的话语还有我们不能理解，是基督信仰拦阻很多人接受我们的信仰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说然后像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的身份，人们就开始摇头，童贞女生孩子不可能啊，怎么有谁生一个我看看，我没有看到过这种事，这种事就不应该发生的。这是其实是人理性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但是这也是玛利亚在天使告诉他你要将要生孩子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他说我没有出嫁，没有这事。当然玛利亚的问题当中包含着一种谦卑，不像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包含着一种反叛一种心。天使给他的回答说，他没有告诉他你要通过这个公式这种化学反应你就可以生下耶稣基督了，他告诉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什么叫能力？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背后不仅有一个信息，还有一个效果，有一个 action。 神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带无效，因为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那么你要问了，神的话语这么高深，神的话语是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什么。圣经在约翰福音当中清清楚楚地启示我们神的话语是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好不好？一章读到三节，然后一起读一下。一、二。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道的。凡这道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道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们在中文的翻译中，我们用道，往往还经常会和道家学说中老子的道弄混。如果我们看英文，就更清楚。
我想大家大部分都可以读英文，
你起来读一下英文，
你起来。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He was with God in the beginning. Through him, all things were made. Without him, nothing was made and has been made.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made his dwelling among us. We have seen his glory, the glory of the one and only.Who came from the Father,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哇，圣经说道不是什么
？The Word of God became flesh.
他成了一个人。那个创造天地的道，那个维持掌管世界运行的道，那个赐下律法的道，那个说不出就有能力的道，成了人。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极大的光。保罗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他感叹说：“大在敬虔的奥秘，就是神什么在肉身显现。”
这样的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这是他的救赎之功。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他不仅仅是救赎的主，他同时是掌管万有的主。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Again, 命令 command, command his word. 神的话，神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我们看到了，在创世纪当中，他的话是先于天地存在的，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明白，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耶稣基督他成一个人的时候，他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我的话是在天地之上。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说，还说了这样的话，他对马大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同样他把得救的根据放在你信这话吗？这话是谁？这话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这话就是掌管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后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叫自然律的那个东西，这话就是创造世界的话。你信的话，他没有告诉我，你明白这话吗？我可以教给你啊，你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因为他知道神的话语有奥秘性，我们不可能完全明白。面对神的话语，我们可能做的最大的努力是相信。I only way to know God.这是我们认识上帝唯一的途径。To believe his word. 相信他的话。好，说到这儿，你要问，我用了好多比喻说，神通过自然向我们说话。我们是一个读者，我们走在上帝作品的展览之中。我们看到太阳升起，我们看到满天星斗，我们也看到所谓的生生不息的世界，你要做一个怎样的读者？你要做一个怎样的读者？我看到有这样的回应，法拉第说：“我的一生是用科学来侍奉我的上帝。”啊，同样是伟大的，同样是对科学有很大兴趣、很大天分的人，他所产生的回应是很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呢，我这里写提出几个建议，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改。我们知道阳光雨露花草树木不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不可以 take for granted, 我们不可以当做它就是白白给我们。你要知道
知道这背后有一个动力。在我而言，如果说你不承认这一点，你没有办法做一个真正爱自然的人，因为你要知道你感恩的对象是谁，你爱的是谁，要你的安稳，你的安稳在神的话语上。你知道神所创造的世界是和谐的秩序，我们在这样的世界当中，我们有我是天堂，即使天地废墟，他的话不在，是天地废墟，他的话仍在托举我们，因为他的话就是自己。我们树立一个比较正确的科学观。往往以前我们在国内上学的时候，老师会说：“你要做一个热爱科学的人，要爱科学。”刚开始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的。我觉得我是挺爱科学的。比如说，我拿一个，或者说我挺爱学知识的，我拿一个计算器啊，我用两个数相乘，我看这个数变越来越大。然后我就一直乘，一直乘，一直乘，我发现它可以变得越来越大，我就觉得很奇妙。在小学的时候呢，学数学发现，哎，一加一等于二，然后二加三就等于五，然后乘法还能除啊，然后这一切还都非常的和谐，我感到非常惊奇，我非常感兴趣。你可能对于其他的领域感兴趣，我对数学感兴趣，你可能对物理感兴趣，对化学感兴趣，你可能对其他的音乐感兴趣。那我们都感兴趣背后，它有一种美，有种秩序，有种意义。Somewhere around the road， 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有那么一刻，我们就突然不爱学习，因为我们的父母开始告诉我，你要好好学习，你要考大学，你要考好高中啊，你要就找进一个好大学，然后你有一个好工作，有一个好工作，你就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于是，我把科学变成从我爱的对象变成了一个我使用的工具，科学不再可爱，我也不知道科学为什么。今天我想我们知道，在这我们还有很多是在学习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一个爱科学的人，但我们不是爱科学，我们是爱成就科学的真理，热爱神。哎，我们如何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我要作为一个问题抛过来。我们知道，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把人给啊，神把世界赐给人，让人来管理。但第一点，今天的环境主义，特别是极端的环境主义，把人和自然等同，把人和自然等同，甚至包括现在提倡素食啊，包括现在提倡啊去阻碍一些科学的发展啊，包括现在提案去啊极端的保护，所谓极端的保护，现在的环境主义在西方是有，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人和自然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做基督徒知道。人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神掌管了这个世界，我们人就要学习神，我们需要管理神。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的权利去滥用自然。神最开始造了一个园子，他让人给人安排的工作是非常恬静的那种田园生活，他似乎想让人做园丁，园丁包括修剪，包括管理，而不包括肆意的放纵和践踏。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我们看到的是太多的消费、践踏、蹂躏。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是深入的。好，现在我要谈一个非常有意思，可能经常我不会这样讲。我们怎么从自然起始当中效法基督？我说基督徒要效法基督，基督在圣经中说的很多话，那么自然史上都能不能效法基督呢？首先第一，在工作中，我们看到整个自然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有秩序的，神的工作是负责任的，神的工作是完美的，神的工作同样是有意义的。所以在我们在工作当中能不能效法神的工作，我们能不能更负责任，我们能不能不是只顾眼前利益？我们能不能精益求精？我们能不能有一种专业的精神，有一种天职的精神？神没有说把人给他多少多少钱，他就创造这个世界。他的创造是他爱的精神，他喜欢物质，他创造物质。言语上，我们看神创造世界是用他的言语，神维护世界是用他的言语。 神也用他的言语赐下律法，神也让他的言语成为了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的言语，我们有没有神在自然中所启示出来的信实？我们有没有神在自然当中所启示出的啊那份可靠？我们平时对待我们的言语负责任，这都是我们自己思考。还有，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好，这样的话我就结束了今天的讲题。最后再来重复一下罗马书1:28。好，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隐隐而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求神祝福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个讲题能够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保罗的这句话。